抢夺冲绳的阴谋被披露，他揭露了北京崩溃的原因，对习近平仇恨爆发，网络大亨爆料英法秘密帮助乌克兰发展核武，俄乌停火拉锯，克里姆林宫五个钟的会谈传出秘密信号，中国游客在星巴克吃炸鸡，南韩人眼都擎埋。南韩总统李在明说韩朝必须统一，系统受到攻击，俄罗斯保时捷突然无法启动，几百个车主急到咩咁。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中共提出琉球地位未定论，直接挑战日本对冲绳的主权。日本的回应是在冲绳西南诸岛部署导弹，将风险锁在第一岛链外边。台湾媒体发掘出，这次日本态度这么强硬，原因之一是发现中共通过黑色网络渗透，并且鼓吹冲绳独立，日台正在联手反制。镜周刊曾经报道，台湾黑帮背后有中共的影，这个周刊12月3号进一步透露，中共还通过台湾渗透日本帮派，日本情治单位现在正在夹住了冲绳最大的黑帮玉流会。玉流会和台湾的竹联帮有接触，中台日这种渗透网已经布局超过10年。竹联帮大佬统促党总裁张安乐曾经到访过冲绳，同一年统促党干部去广东拜访鼓吹冲绳独立的中共组织。日本政府认为这个是中共和冲绳黑帮关系加强的起点。玉流会的一名干部后来成为全球最大华人社团红门在日本的组织华松山的领导人。日方认为玉流会已经被中共吸收。日籍人士 A 先生透露，日方确信中共利用台湾帮派以毒品利益拉拢日本帮派，在日本进行渗透，而中共首当其冲的目标正是距离台湾最近又有美军驻扎的冲绳。日本媒体调查亦发现，冲绳有很多中资入侵，红门势力亦在日本暗中发展。日方研判中共透过台湾以毒品利益吸引玉流会的成员，之后提供资金给玉流会在冲绳进行掠夺型的投资，接着对冲绳居民进行假信息渗透，放大反美情绪，挑拨冲绳和日本政府的关系，破坏美日同盟在冲绳的部署。 A 先生说，中共意图分裂日本国土，日本政府当然不惧啦。高市早苗的反击刚好就是为这样东西嘛。目前台日国安单位已经针对这件事交换情资，并且密切监控。中共民工武吓反而令到台日关系更加紧密。中共在升级中日对抗过程中行出的全部是臭棋。在高市早苗引用三藩市和约，表示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法律地位后，中共索性声称不承认三藩市和约。日本知名企业家大王制止前董事长井川义高立即在 S 发文说，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清帝国应该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各岛屿之主权，连同当地的一切要塞、兵工厂以及政府财产永久割让给日本。井川义高直接贴标签地问中共驻日大使馆，如果三藩市和约无效，那台湾仍然属于日本领土，台湾人民就是日本人，啱唔啱啊？台湾科技专家许美华分析说，高市提出三藩市和约是比讲台湾有事还更严重的事，所以中共崩溃了。因为三藩市和约是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但和约就没有同时界定台湾的主权和归属。就在9月，美国在台协会曾经表示，中共试图扭曲三藩市和约、开罗宣言等历史文件，但其实这些文件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之后美国国务院回复联合报查询时支持美国在台协会的讲法，这样就直接挑战中共坚持的台湾属于中国。许美华认为，在国际社会沉默了几十年之后，美国第一个重新开启了台湾主权未定这个重要话题。高市早苗随后引用三藩市和约， 背后隐藏住美日同盟的共同立场。许美华认为，既然二战之后台湾地位未定，这样台湾的未来就是2300万台湾人共同决定。有生之年，我要看到台湾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眼看着国际社会对台湾要从战略模糊变为战略清晰，这个会直接动摇了中共政权的根基。但是习近平手里边没牌可以打。袁洪兵教授2号对汉中国分析说，习近平前妻说习这个人很假的。其中一层含义是，习近平表面上强悍，内心就自卑而且又怯懦。在中共军队残缺不全下，习近平很难落决心开战。更何况他还面临另一层威胁。中共体制内消息人士讲给袁洪兵知，何卫东在审讯中交代说，何卫东和苗华曾经制定一个预案，就是在2027年或者2028年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时候，只要战事不利，他们就发动兵变，对习近平反戈一击，目的是给自己找一条生路。据说何卫东交代的这个讯息再次讲明了中共党政军官心动荡，对习近平的仇恨已经逼近爆发的最后临界点。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敢同日本彻底断交脱欧，更加不敢开战。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同埋成日都好攰。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都有失眠的困扰，而在职场上边咧，更加是有好多上班族嘅，长时间都处喺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嗰种状态。健康20推出嘅补气18味，参考咗传统养生观点里边嘅补气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的那些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文件分享网站梅家上传的德国创办人金达康12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克兰正在英国和法国协助下秘密研发核武，可能很快就会进行核试爆。贴文还说俄罗斯被人整蛊了。这篇贴文很快吸引大量互动，但爆料既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任何官方证实。面对网友的质疑，达康表示消息来源是机密。达康还写到，美国知情但在拖时间，乌克兰是美国的客户国。都柏林大学的物理所布朗博士在留言区补充背景说，早在2021年，国际原子能处处长格罗西就已经通报世界经济论坛，乌克兰有几百公斤武器级的浓缩铀。俄乌战争爆发，俄军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之后，2022年5月，格罗西再表示，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储存了大约30吨布和40吨浓缩铀。国际原子能处急需派员查访，以确保这些材料未被转用于其他目的。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一度拥有全球第三大核武库。1994年签署布达佩斯安保备忘录之后，乌克兰将所有核武交给俄罗斯，换取俄罗斯、美国、英国的安全承诺。在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富什纳12月2号进入克里姆林宫和普京闭门会谈接近5个钟之后，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出面宣布说，彼此在领土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妥协，目前亦没有计划安排普京和川普会晤。停火谈判表面上加速，实质就卡在这里。俄乌两边都越来越顶不住，但都怕说停火之后反而更加糟。谈判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随后魏科夫等人回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乌沙科夫讲给媒体知，谈判具有建设性，但彼此没有达成妥协。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向川普转达了一系列重要信号和问候，但双方同意不向媒体透露细节。乌沙科夫补充说， 除了川普最初提出的28点乌克兰和平方案之外，莫斯科又收到了另外四份文件。虽然普京态度强硬，但将镜头拉回经济层面，俄罗斯的状况越来越差。卫报引述伦敦政经学院智库的研究指出，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估算通货膨胀实际可能已经达到 20% 到 25%， 是官方数字的两倍。报告估计，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战前有1480亿美元，到现在已经花了大约1130亿。而今年俄国财政赤字可能达到7到8兆卢布。由于制裁，俄罗斯好难将黄金储备兑换成硬通货。乌克兰方面同样在死顶。美联社引述乌克兰军事专家塔拉斯·奇穆特说，前线很多营实际上只有20名士兵，远低过一般应该有的400到800人。前线官兵仲担心停火，没办法保障真正的安全。40岁的炮兵海尔特认为，停火可能只是短暂的唞下气，目的是恢复俄军战斗力，大概过了3到5年俄军就会回来。俄乌各自的状况令到停火更加似一场博弈，边个先顶不住，边个就要在条款上让步咯。中共政府报复日本，停飞大量往返日本的航线，导致大批中国游客转去南韩。其中一部分人不遵循规则的行为，令到南韩人眼都擎埋。一位南韩网友在12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相片，标题是中国人在星巴克饮烧酒食炸鸡，配文解释说，6、7个中国籍的观光客在星巴克违反规定带外食，一边食炸鸡饮烧酒，一边开心地在聊天，饮到面红耳赤。贴文讲了这件事，被人即刻闹到妈都不认得。南韩中央日报、首尔新闻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指出，南韩星巴克一向禁止顾客带外食，10月起更加在全国门市贴出了公告，内容明确是这样写的，请使用本店提供的菜单，除了婴儿食品之外，禁止携带外食。这家星巴克的店员表示，发现顾客带外边的食物入来之后，立即上前告诉他不能够食用，对方即刻就将食物收回去。中国游客近年来多次被南韩媒体点名，今年9月有中国女子被个小孩子在登山步道大便，10月有中国游客在济州龙头海岸随地小便，11月一男一女中国游客在知名景点景福宫的神武门外大便。南韩总统李在明在12月2号表示，南韩和北韩必须统一，并且必须是以和平方式进行。据南韩媒体报道，李在明2号出席南韩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成立大会，他表示统一是南韩的必经之路，要以所有人都能同意的方式统一。为达成目标，南韩北韩必须恢复联络渠道，进行敞开心扉的对话。李在明亦强调，要终结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追求半岛无核化。俄罗斯全国的保时捷车近期突然间失去动力，甚至完全无法启动。这股浪潮在上个周末爆发，然后很快蔓延开来。目前已经有几百部保时捷受到影响，形同报废。有人认为这个是受到蓄意的卫星干扰。莫斯科时报最近报道说，这场灾情蔓延到俄罗斯全国，影响2013年后出厂的所有保时捷车款，因为这些车都搭载着原厂的保时捷车辆追踪系统，这是一种先进的防盗系统，靠卫星来追踪车辆位置，一旦侦测到车辆出现未经授权的移动，就会向车主发送警报。但现在这套系统疑似是出现故障。俄罗斯最大经销商集团罗尔夫上个周末接到大量求助电话，问题就出在追踪系统失去和卫星的通讯，导致部车当场被强制停用，完全没办法撻着。少数车在断电10个钟之后复活，但大多数仍然完全瘫痪。根据莫斯科当局的消息来源， 保时捷公司唔排除呢次故障系人为蓄意。俄罗斯部分奔驰、奥迪同大众车亦都碰到类似嘅问题，不过暂时只系零星个案。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